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小时候看打仗的电影，每每看到胜利者开始欢呼，都是影片的最高潮。得胜者骑在高头大马上，佩戴大红花，乐呵呵地被锣鼓喧天，扭着秧歌的喜庆人群簇拥着。在我们约定成熟的概念里，王者归来就该是这个样子。然而福音书里记载的主耶稣，这位道成肉身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却并未按照我们人以为的常理出牌。当主耶稣行了很多神迹，赶走附在人身上的污鬼，医治瞎眼的、瘸腿的，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使长大麻风的得洁净，甚至使死人复活，无数人为此慕名前往，寻找他的脚踪，要跟随他，以致宗教当局深恐自己的地位不保，对耶稣充满了嫉恨。而主耶稣却都悄悄地离开人的视线，退到旷野或山上，似乎要刻意避开狂热的人群拥戴他做王的机会。唯有一次，在他准备上十字架之前的那个星期天，他带领门徒进城，允许人群跟着他，允许人们热烈欢呼，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但即便是如此欢呼荣耀的场面，主耶稣也没有志得意满、耀武扬威地骑在高头大马上，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城，而是谦谦和和地骑在一匹小驴驹上，一如他惯常谦卑的样子。甚至在快接近耶路撒冷城门的时候，他哭了，因为他知道这座被人尊崇的圣城将要迎来被攻打的命运。他更知道那些跟随他呼喊着何塞纳的狂热人群是多么容易叛变，在几天之后就会围在他的身边高呼钉死他，钉死他。他知道将要发生的一切，他为不明真相却擅长随波逐流的人群悲哀，为人因着自己的恶行将迎来的报应感到悲伤。他还知道那不是神的国彻底得胜、神的子民彻底得赎的日子。那一刻他是最悲伤的王，是为人类的罪并因此要承受罪的代价的人而悲哭。几天之后，当主耶稣被宗教当局当作罪犯抓捕，送去给罗马官员，要求他们执行手中的权力治死耶稣，他就像几百年前先知的预言里所说的那样，如同待宰的羔羊被牵到宰杀之地，也是默默无声。而在他被钉的十字架上，赫然写着他的罪名是犹太人的王。这极具讽刺意味的罪名，却颇有戏剧性地表达出真实的含义。在魔鬼看来，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使黑暗势力彻底得胜掌权。但哪知主耶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让属物质世界的人和人看不见的属灵世界的征战都得以翻转。 主耶稣彻底胜过那掌死权的魔鬼。神不按照人的常理出牌，是为着爱人的缘故。人若是明白，就有福了。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心主真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啊，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撒迦利亚书》的8章20节到9章1节，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然后啊，再继续的查考和研读这卷书的9章2到9节。读完撒迦利亚书的8章20到23节，那么或许啊，有人忍不住的会发出疑问说了，神的子民终有扬眉吐气的一天，这是真的吗？那么根据撒迦利亚书的8章13节经文的记载，过去啊，耶路撒冷常常被邻国所咒诅啊，受尽藐视，城中居民罪孽深重啊，身边任由他们呢被敌人给抛来抛去。但是撒迦利亚说，耶路撒冷到最后啊将会成为圣地，全世界都因他的百姓啊向神回心转意而来高度尊敬他。别国百姓将看到神如何奖赏他忠诚的百姓，让他们呢也想加入到这个蒙福的行列中。撒迦利亚书的9章1节就提到，耶和华的末世应验在哈德拉地大马士革。哈德拉大概是亚兰北部的一个城市。这卷书最后6章所记载的信息啊，就是撒迦利亚晚年时所发出来的。这些信息就指向了弥赛亚和他的再来。这些预言部分呢，在弥赛亚第一次来临前啊，或许是亚历山大大帝在位的时候啊，已经应验了。部分呢，则是在弥赛亚在世上时应验的，那么其他的将会在主再来时来去应验。亚兰、腓力士和腓尼基这些欺压西安的国家，他们将要被碾压。那么应许中的西安君王，第一次他是像仆人一样的就骑着驴驹过来，但是第二次来的时候啊，他则是有权威的君王，还有审判官。亚历山大大帝他没有想到他会成为神手中审判的器皿，他的军队就征服了哈德拉地，就占领了大马士革还有哈马口。那么到今天，大马士革他还是亚兰的首都。那么此外，亚历山大大帝啊，他一直给以色列带来很多的麻烦。从9章1到7节所提到的城市来看，我们可以确定啊，亚历山大的大军呢曾经入侵过应许之地。那么现在这一切啊已经成为历史了，但是先知写这段文字的时候，那还是属于预言的，这个预言已经完全应验了。因此我们可以说，这是圣经中啊最让人惊讶的记载之一。这段经文呢，让自由派的神学家就感到很不安。为什么呢？那是因为他们想把撒迦利亚的写作时期啊就挪到亚历山大大帝的时期。亚历山大离开欧洲，他就横跨小亚细亚，也就是现在的土耳其，他就征服了很多城市。他呢是一个很残忍很野蛮的人，可是他的军队只有50000人，在当时啊并不算多。那么因此他不能够留下任何的部队来去控制他所征服的城市，他必须啊要么是毁灭这些城市，要么是削弱他们的军事能力，使他们呢无法再从后方去攻击他。亚历山大他消灭了很多城市， 有一件事是值得我们来注意的，那就是亚历山大虽然很杰出，但却在32岁时啊，他就死于酒精中毒。他的年纪跟主耶稣死的时候啊就很相仿。那么根据但以理书的记载，希腊马其顿帝国就是但以理书第二章所描写的第三个重要的世界的强权，也是但以理书第七章所提到的那个豹，又是但以理书八章所提到的野山羊。这只山羊它就是希腊马其顿帝国，而它的脚就是亚历山大大帝。那么借着先知撒加利亚的描述，我们看到亚历山大他的行军他就带领他的军队啊就入侵到了巴勒斯坦。撒加利亚书9:2经文说，和靠近的哈马并推罗西顿，因为这二城的人大有智慧。好，推罗和西顿它是当时富有的商业的重镇，推罗和西顿大有智慧，那么意思是指啊，推罗和西顿这两座城市的人，也就是腓尼基人啊，终因他们属人的智慧而来受到审判。正如约伯记的5:12-14经文所记载的，经文说神破坏狡猾人的计谋，使他们所谋的不得成就，他叫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使狡诈人的计谋速速灭亡。他们白昼遇见黑暗，午间摸索如在夜间。好，在圣经里边，推罗人他们是以智慧来去著称的，但他们的智慧啊并没有为自己来准备拯救之路，反而是追求了世界的荣华还有富贵，未能给自己啊带来真正的益处。那么正如雅各书的3:15，雅各他所说的，雅各说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撒加利亚书9:3-4经文说，推罗为自己修筑宝帐，积蓄银子如尘沙，堆起荆金如街上的泥土，主必赶出他，打败他海上的权力，他必被火烧灭。好，大家都以为推罗呀是一个攻不破的一个地方，因为这座城市它有海岛作为屏障，那里的居民是腓尼基人，腓尼基人他们是以航海为业的民族，他们就发展成强大的贸易国，他们就累积很多的财富。亚历山大呀就围攻了7个月才攻下了推罗，因为他们把旧城除去，建了一个堤防啊，可以通往大城，这个预言呢已经完全应验了。亚历山大攻下推罗之后啊，他又去攻打了腓利士人。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撒加利亚书9:5经文说，亚士基伦看见必惧怕，加萨看见甚痛苦，以格伦因失了盼望蒙羞，加萨必不再有君王，亚士基伦也不再有居民。我去过这个地方的，我也拍了一些老旧大滚庙宇的一些的照片，现在那个地方啊已经归还给以色列了。他们在亚什突建造了一个人造的港口，又盖了很多的公寓，那么很多人呢他们就搬到了亚什突。那么在更远的内地，沿着海岸往下走，那么就看到了亚什基伦。那么现在的亚什基伦它是一个很繁荣的一个城市，但是位置啊已经和旧的亚什基伦不一样了。原来的亚什基伦它是在海岸线上，那么今天呢还能够隐约地看到古老的废墟。那么现在那个地方已经成为一个公园了，是一个风景很优美的一个地方，但是啊没有人居住，它已经不再是一个城市了。你看到神的话就完全的应验了，那么实在是太有趣了。亚历山大大帝啊他就毁了这些城，他就破坏了腓利士人他们的军事的力量。撒加利亚书9:6经文说，私生子或作外族人必住在亚什突，我必除灭 非利士人的骄傲。私生子必住在亚什突，这不是说亚什突不会有人居住，而是说呀，不会有高级的人住在那里的。那么现在有人住在亚什突，神说我必除灭非利士人的骄傲。亚历山大大帝他就毁了非利士，他们从此啊就没有再复国。撒迦利亚书九章七节经文说，我必除去他口中带血之肉和牙齿内可憎之物，他必作为余剩的人归于我们的神，必在犹大向族长，以格伦人必如耶布斯人。好，你看神说我必除去他口中带血之肉和牙齿内可憎之物，那么这是指啊被污染的食物以及拜偶像的祭物。你看神要除掉非利士人他们的偶像，那么当基督再来时，他们会回转归向以色列的神。撒迦利亚说他必做我们的神，非利士人会成为神的百姓的，他们会承受以色列的祝福的。亚历山大大帝啊，他就毁了当时所有的国家。如果他必须等好几个月才能攻下一个城市，正如他攻占推罗一样，他也是不在乎的，因为只要他走过之处，绝对不会留下任何的坚固的堡垒的。那么现在他就往耶路撒冷就来了，他会怎么样对付耶路撒冷呢？在这里啊，神他有一个非常奇怪的宣告。我们看撒迦利亚书的九章八节经文说，我必在我家的四围安营，使敌军不得任意往来，暴虐的人也不再经过，因为我亲眼看顾我的家。好，你看神说我必在我家的四围安营，我认为啊，这是指重建的小圣殿。神说神要保护圣殿不落在亚历山大大帝的手中。神这样说，撒迦利亚他就很勇敢的就记录下来了，因为他信赖神话语的准确性，他相信神说到就一定会做到。那么你说神的话应验了吗？有一位历史学家他曾经这样来记载，他说耶路撒冷的大祭司看到一个异象，他被指示啊出去迎接即将到来的征服者，所以他等待亚历山大大帝的到来。亚历山大来到离这个城不远的地方，他走到祭司的队伍里边，和许多百姓啊就走在一块儿。这个队伍就让人肃然起敬，他们的仪态和其他国家不一样。那么跟随他的腓尼基人和加勒底人，他们就认为啊他们有权力掠夺这个城，可以任意的折磨大祭司，因为王曾经这样的答应过。结果却出现了让人敬畏的画面，亚历山大远远看见这一大群人，他看到他们身穿白色衣裳，祭司站着穿着洗麻衣，大祭司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头上戴着冠冕，上面有金色的牌子刻着神的名字。亚历山大他就亲自走近这群人，尊重那个名字，他先向大祭司来去敬礼，犹太人也跟着一块儿来做，他们就异口同声地向亚历山大也来去敬礼，围住他。这个时候亚兰王和其余的人对亚历山大的行为啊感到十分的惊讶，他们心想亚历山大可能是精神错乱了。只有帕摩尼欧走到他的面前问他怎么一回事，当所有人都崇拜他的时候，他怎么会敬重犹太人的大祭司呢？他就回答说了，我不是敬重他，我只是敬重神，是神尊重他，给了他大祭司的身份，因为我在梦中见到过这个人，他穿着祭司的衣服。当我在马其顿时思考如何能够占领亚洲，他劝我不要迟延，要勇敢地过海，因为他会引导我的军队让我统治波斯人。我在别的地方都没有看到过有人穿这种衣服，现在我看到这个人穿着祭司袍，这让我呀就想起那个异象，想起他在梦中给我的劝告，我相信我是在神的引导下带领这群军队的，因此我可以征服大力乌王，毁灭波斯人，这让我称心得意。然后亚历山大就进到耶路撒冷，在圣殿里边来去敬拜神。那么另外还有一种传说，就是大祭司不仅穿着祭司袍，手中还拿着但以理书，他把书中关于亚历山大的预言呢就翻给亚历山大去看，这让亚历山大就很感动，于是就进城在圣殿来去献祭，来去敬拜神。 虽然亚历山大他是当时最杰出的将军，他是一个最残酷、最野蛮、最自大的一个人，但是亚历山大他没有毁灭耶路撒冷，那么这就使得撒加利亚的预言更加引人注目了。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撒加利亚书的九章九节，这是圣经里边最引人注目的经文之一。那么一般来说呢，我们会在棕榈主日啊，听到有关这节经文的信息。因为这和基督他凯旋进入耶路撒冷啊是有关系的。棕榈主日又翻译作圣之主日啊，通常是在四月份，这是指复活前的星期日。这个节日啊是纪念耶稣基督他返回耶路撒冷。信徒们当时就摇动着棕榈树叶来去欢迎耶稣在周五殉难日回归圣城。好，我们来看撒加利亚书的九章九节。经文说，西安的民呐，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呐，应当欢呼。看呐，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好，我想花一点时间来去解说这节经文，因为这节经文呢特别的重要。我先要指出，拯救也可以翻译作胜利或者是解救。因为基督是带来胜利的王，他要来解救我们。虽然所有福音书的作者都有所谓主耶稣凯旋进城的记载，但是呢，只有马太福音引用了撒加利亚书的预言。约翰福音的记载几乎是撒加利亚预言的一个实况的报道。比方说，约翰不是说喜乐，而是用更好的翻译敬畏。马太福音21:1-5，经文说，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奇，在橄榄山那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必看见一匹驴拴在那里，还有驴驹同在一处，你们解开牵到我这里来，若有人对你们说什么，你们就说主要用他，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这是成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要对西安的居民说，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好，请注意，马太福音说要对西安的居民说，而不是像撒加利亚所说的西安的民呢应当大大喜乐。还有，请注意，马太福音只引用了撒加利亚书的九章九节，西安的民呢应当大大喜乐，而省略了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这句话呢，也可以翻译作他是公义的，会带来救赎或胜利。那么，为什么马太福音要省略这句话呢？马太福音所引用的以及约翰福音所解释的内容啊，都和基督第一次降临有关。那么其他的部分呢，则和基督再来是有关系的。主耶稣他骑着象征和平的小驴驹。主耶稣第一次降临就带来和平，那么当他再来的时候，他会骑着白马降临，而白马就象征了战争的动物，但是他要带来和平，怎么做呢？他要除去一切不义的事。你看，这个世界花了2000多年决定要怎么样对待耶稣基督，到现在他还是被世人拒绝。所以神说得很清楚，人子再来要掌管全地，他第一次降临是要来救赎我们，他再来的时候啊，要统管全地。我肯定这件事啊，一定会让撒加利亚感到很困惑，也让一些先知和很多人就迷惑不解。但是在彼得前书的1:10-11，彼得他就说了，他说，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 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那么当基督第一次降临和他再来的事儿在同一节经文中记录下来的时候，先知们就详细的寻求考察，可是呢他们还是看不懂其中的奥秘。虽然他们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但是呢他们还是遵照圣灵的启示就记载下来了。那么西门彼得他就在神的灵的感动之下，他就做了区分了。基督第一次降临要为我们来去受苦带来救恩，他再来的时候啊要在荣耀中来去统管全地。马太在圣灵的感动之下他就做了区分了。因此在引用第九节的时候，他只用了这节经文的前半段，只提到基督第一次降临的那样的一些事。我认为教会用凯旋进城为标题不太好。一般来说啊，战胜的大将军他才会凯旋进城的来去受人拥戴的。那么对照来看，所谓基督的凯旋进入耶路撒冷啊，规模呀真的是太小了。那是一个小型的不是盛大欢迎的一个游行。只有一个看来不起眼的人和几个不太起眼的跟随者而已的。如果那一天有一个罗马人正好在场的话，他可能会走出来来去问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事儿。如果他们说这是主耶稣凯旋的进入耶路撒冷，那么这个罗马人呢一定会觉得很好笑。他可能会说了，这怎么是凯旋进城啊，你应该到罗马看一看凯撒从高卢回来的盛况。他带回战利品和俘虏时啊，庆上的游行就超过了三天。没错，对罗马人来说，主耶稣的凯旋进城真的是太寒酸了。基督并没有要凯旋进城的，当他骑了驴驹进到耶路撒冷时，这反而凸显了他生命中的危机，他的生命啊有危险了。这个时候他表达的策略改变了，以前他总是静悄悄地进到耶路撒冷，不引起人的注意，他就采取低调不想公开的方式，而且呢他总是从人群中来选择退下，他不想成为众人的焦点的。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啊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今天我们知道，先知的预言已经在主耶稣身上兑现了。而有一天，无论是先知还是主耶稣自己对末日的审判，对他再来日子的预告也终将变现。那就是信神爱神的人，神眼中的义人，最终彻底得胜的日子。愿那日我们所有人都能够欢呼其中，复活得永生。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下期节目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